所以道呢，在这里它是一切的那个源头和原则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特别梳理了一个东西，叫做本能。很多人呢不去讲道，于是呢，他开始讲到本能，说我去做这样事情呢，不是被道推动的，我是被什么推动的呢？是被本能推动的。路易斯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其实本能呢，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然的代名词。什么叫本能呢？就是我们不知道候鸟凭借本能找到路线。我们说候鸟凭借本能找到路线，只是在说我们不知道候鸟到底如何找到路线的。于是我们用本能来代替我们不知道的那个领域，对不对？”所以呢，他说呢，本能本身不能作为根基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一个人身上有无数种本能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在做选择的时候用这一个本能来做选择？那另外9000个本能，你为什么不去管它呢？那这就意味着你认为说这个本能压过了另外9000种本能，对不对？那凭什么？这一个本能压过另外9000种本能，那你当你用这一个本能压过另外9000种本能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你就有一个价值判断，你认为这一个本能是比另外9000种本能更重要的，这个还是一个价值判断，对不对？而不是你所谓的本能或者说无意识的冲动而已，不是的。所以最终每一个人做决定，他其实是有价值判断的。只不过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从一个心理的事实陈述说，我有如此如此做的冲动，无论我们怎么样，都得不出我应当服从这个冲动的一个的原则，得不出，为什么？逻辑不通，对不对？逻辑不通，因为。你其实不是用这个冲动来去做的，因为有些时候你会有很多种冲动，但是你控制了那种冲动，对不对？冲动本身得不出我应该这样做。比如说你现在很饿了，孩子正在这个悬崖边上，很饿是不是一种本能？要去救这个孩子，正在悬崖边上是不是一种本能？你是选择了哪种本能？你是选择了去救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很饿这种本能并不能推导出来，我此刻应当去吃饭，因为价值本身才推导出来，我此刻去救孩子不是因为两种本能，而是因为价值判断。我认为我要忍受一时之饿，饿不重要，要去救这个孩子的命才重要，这就是价值判断了，对吧？这是两种本能，但是要去救这个孩子的命比我此时吃饭更重要，这个就是价值判断。所以不是本能在驱动你做选择，而是价值判断在驱动你做选择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哈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做这个就是本能，不是的，同性恋不是本能啊。对，婚外情当然是本能，但是呢，人的罪性，但是它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。对，他更看重什么，或者他更被什么来驱使。所以呢，服从本能意味着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本能，每时每刻都在一种这个征战的状态当中。因为到底我们要牺牲哪个本能，让哪一个本能作为它的优先的原则？所以这个本身其实是涉及到评判，或者说价值判断。是。好，好，我再分享一个哈，路易斯在54页当中特别讲到一件事情，讲到什么呢？就是本能之间，讲到说54页上面，假如没有事物不证自明，那么也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得到证明。同理，如果没有事情因其自身而义不容辞，那根本就没有什么是义不容辞的。所以不证自明的东西就是道，对吧？道不需要其他东西来证明它才是道，它本来就是真理，这就叫前设，这叫基本信念，它就是不证自明的。 假如没有任何东西是不证自明的，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会得到证明。为什么？对，只有不证自明的东西用来去证明别的事物，那个事物才会被证明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不证自明的东西，那么你用来证明别的事物的那个东西本身需要被证明，而被证明的这个东西需要再被其他东西被证明，在这种循环当中，证明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加一等于二，不证自明。虽然现在还没有证明，但是至少我们必须知道它不证自明，所以我们借着它可以去证明很多的数学公式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些东西，这个就叫道。所以道的坍塌呢，其实是最大的无知。人会吸取一种道的碎片来反对道或者抨击道，就是好像说人开始离弃道的权威，但是呢，人还不是说，一点道理都不懂，对不对？即使离弃道的人，他还是会有一些常识，但是那只剩下碎片了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来思考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背后的那个知识系统到底是成系统的，还是只是我们自我裁剪和阉割的一些碎片而已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我裁剪阉割出来一套碎片，然后用这套碎片来去反对那些不证自明的东西，而这个是最大的愚昧。恰恰是不证自明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本来碎片化的知识系统，让它成为一个整体，对吧？比如说民族主义者，民族主义能不能不证自明？不能。是的，民族主义不能不证自明。为什么？因为公益是不是比民族主义更重要？就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，我们就欺负人，我们就不讲道德，我们就不讲良善，我们就没有公平可言。但是我们会说，我们这个民族好好，我们这个民族是伟大、光荣、正确的。虽然我们邪恶、不公义、欺骗人，这就是民族主义嘛。民族主义意味着他自己的民族再差劲，他还是觉得他好。但是民族主义本身需要服在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道德之下，它不能作为不证自明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只有公义、道德、良善、是非善恶才是不证自明的，对不对？民族主义不能是，国家主义也不能是，对吧？那很多其他的主义都不是。是，道的整全性就在于说呢，道本身是超越这一切的，也是评判这一切的，也是这一切的背后的源泉。所以呢，他说假如公义是迷信，那么我对祖国和民族之类的义务也是迷信，那是更大的迷信。因为公义不是迷信，公义是事实，但是对民族、对祖国的迷恋其实是一种迷信，对不对？是。人类无力发明新的价值，就好像无力想象一种新的颜色一样，人类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接近这个道，或者说不断去认识这个道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两种变革，一种是内源性的变革，一种是外源性的变革。我觉得启蒙运动呢，就是一种外源性的变革，就是革新嘛，砸碎一切旧世界，然后呢，好像说我们就进入一种先进的文明的社会。但内源性的变革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在自己的内在当中看见说我们有很多需要去成长的地方。我们其实对神的话的认识，比如说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，我们还是不知道，这就是一种内源性的变革。就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更多，但是我们其实知道的还太少，不是因为这个我们要去知道的东西不够，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限，而不是我们应当去了解的真理有限，而是我自己有限。但是呢，启蒙运动是说，你所要去认识那个真理是有限的， 你自己反而成了无限的，你自己反而成了评判一切真理的标准，这就是外源性的变革。所以呢，基督教在某个角度来讲，它一定是保守主义的，而不是自由主义的。保守主义的意思是，就是主要是我们不行，而不是我们所信的真理不行。自由主义的主要是真理不行，而不是我们不行。啊，所以呢，他们中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好，这是道的这一课。第三章，人之肺，人，他讲到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，对吧？其实人征服自然的过程呢，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进步了，而在于人被自然征服了。或者说是，其实是人赢得自然的过程呢，只是一小部分人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而已，只是对人的一个破坏而已，而不是对自然真正征服了。那我这个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。就是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说人征服自然，好像说从前的世代打雷下雨，不知道是天上的云彩正负离子电荷碰撞下雨了，以为是天上有个雷公电婆在打雷，所以你看古人多么蒙昧无知，他们居然相信有上帝让天上打雷下雨，表明他们蒙昧无知。所以现代科学手段认为说是两朵云彩正负离子电荷互相碰撞，然后呢开始释放电荷，于是就打雷了，对吧？冷暖空气对流，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水蒸气凝结成水珠降下来就是雨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也只不过是解释了打雷的现象是什么，下雨的现象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它并没有解释为什么，你发现没有？到底为什么打雷下雨？哦，不，正负离子电荷不是为什么的原因，而只是是什么，就你只不过把那个打雷下雨的细节给它更细致的描述了一遍而已嘛。它的过程是什么，你只是重新描述了一遍，你还没解释为什么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让他这样做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因为上帝创造了正负离子电荷，上帝让这块云彩和这块云彩在这个地方上空碰撞，上帝掌管正负离子电荷，上帝掌管冷暖空气对流，于是就下雨了。为什么还是上帝让他这样做？所以科学、物理学、大气学并不能解构掉说人不需要上帝了，对吧？因为你压根没解释为什么。但是科学主义的偶像，科学主义的骄傲和狂傲就在于说，当他解释完正负离子电荷、冷暖空气对流的时候，他就以为自己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。他从来没有回答为什么，他只不过回答的是什么的问题，他反而以为自己回答的是为什么，这就是他的骄傲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自然是什么？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当中呢，会把人降低到自然的地步。他特别提到自然这个词的反义词是人工、人文、人性、属灵，或者自然有一个最大的反义词就是超然，对吧？超自然，超然。所以呢，这么说吧，人在征服自然的过程当中，在某个角度来讲，是征服的代价就是把事物拉低到自然那个角度去看待它，就好像人征服了天气预报，其实也没征服，对吧？但是人认为征服了，它的后果就是人把天气拉低到什么纯粹的事物，就是正负离子电荷、冷暖空气对流，纯粹的事物、纯粹的物质，人忽略了在这一切之上掌管这一切的上帝，对不对？人其实下雨本身就有上帝的掌管，但是人要把上帝排除在外，把这个下雨这件事情只研究它物质的层面，拉低到自然的地步。所以呢，他说我们这是在与魔鬼做交易，我们交出灵魂，他就给我们权力，然而我们的灵魂一旦被遗弃，那授予我们的权力也不再属于我们。我们把灵魂交给谁，事实上我们就会成为谁的奴隶和木偶。我们把自己当作纯粹的自然物，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作任由科学操纵的原材料，这是人力所能及的。其实本来是有价值判断的，对吧？ 有上帝让降下甘露来，赏赐丰年来，上帝在天上查看世人，上帝让太阳照好人照歹人，这些都是有价值判断的。但是我们把这些都去掉，只把它当作纯粹的自然物，任由科学来操纵的一套原材料去研究它，这个其实是把这件事本身给拉低了，而不是抬高了，对吧？本身把这件事情当做一种原材料去研究，假如人选择把自己当做原材料，那他就成了原材料，并非像他天真想的那样成为自己操控的原材料，成为由自己操控的原材料，操控者本身成为被操控者，被科学主义来操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是一种意识形态，这是一种相当糟糕的一种状态。并且他特别的提到一件事情，其实科学与巫术方术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，对，这一点大家如果读科学史的话你一定能够明白哈，就科学没我们想的那么科学，就是科学本身哈，其实起源于巫术，起源于这个方术，比如炼金术啦，所以后来提取出汞来嘛，后来发现有元素周期表嘛，对吧？其实一开始就是要点石成金的，对，就是人们觉得要点石成金，对吧？后来发现真的提炼出金子来了，这个于是就叫科学了。其实一开始就是一种巫术，对，或者一种方术，对，所以它没那么科学。但是现代科学依然是一种巫术，就是它让科学的研究方法，自然科学的那种把所有的东西拉低到物质的层面的那种研究方法，成为最高的标准和准则，这其实是一种巫术。我再说一遍哈，把所有的东西拉低到纯物质的标准，只是在物质的层面上去研究它，而忽略它背后的价值，忽略背后的神学，忽略背后的终极的追求，仅仅研究的物质的层面上来讲，然后得出一些片面的结论，然后说这是最高的标准，这其实是一种巫术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在欺骗人，是在出卖人的灵魂，让人的灵魂变得越来越单薄，他的解释会让人变得越来越愚昧，他自以为可以看透一切，其实他是最后很多东西都看不透，这就是人之肺。好，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可以有一些回应或者是问题，好吧。